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0期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法会特刊。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炼在音乐中升华，作者日本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3日。一铺垫，我出生在中国某省歌剧院的大院里，父亲在歌剧院吹黑管，母亲在歌舞团弹钢琴，我每天浸泡在各种乐器声和练嗓子声中，时间长了，使我耳朵对各种音乐变得很敏感。4岁时，父亲给了我一支最小号的黑管，那是我最早接触乐器，可我对它没什么兴趣。上中学时，有一天父亲拿回一支萨克斯，我一看喜欢得不得了，就想吹，父亲就教了我一下指法，我的乐器之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上了大学后，因为有这个特长，很快就加入了校艺术团，同时参加了军乐团和电声乐队。那时同学们每天早上去操场军训，我们就去排练室练乐器，练长音，每天有规律的练习，使嘴型更稳定了，我能感觉到音色在变好，这个与每天坚持练习有很大关系。毕业2年后，我喜得大法，相见恨晚的感觉使我马上就把乐器抛到脑后了，觉得对乐器的爱好都是执着，本以为从此与乐器的缘就断了，可没想到2006年的一天，忽然惊喜地看到明慧网报道了天国乐团的游行，当时那个震撼简直无以言表，长期生活在大陆高压下的同修根本无法想象，竟然可以拿着乐器在国外的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演奏来弘法。以后每次看到乐团的报道，我那个心情都是既赞叹又遗憾，也正因为这段经历，才让我更珍惜作为天国乐团队员的荣耀。二，加入天国乐团。当时我只能安慰自己，在国内一样可以证实法，可没想到几年后，我真的被公司派到了国外，并在同修的推荐下，我顺利地加入了乐团。为了尽快记住乐谱，我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听 MP3， 抓紧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背曲子。这种背法不是看乐谱，也不是练乐器，而是凭借着音乐记忆力记住旋律。当能记住旋律的时候，换成手调指法就可以演奏下来了。这样一个月左右，我已可以吹下来5首曲子了，终于可以上场了。2010年5月3日的广岛游行是我第一次上场，我第一次穿上天国乐团的服装为助师正法而演奏。我知道对于国内的大法弟子来说，这个位置有多重的分量，想想昔日国内的同修可以为大法献出生命，但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机会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堂堂正正地展现大法的风采，这是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荣幸啊！我的心为此而激动，我要求自己不能吹错，不 不能溜号，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上场的感受，至今难忘。之后不久，团里说现在吹中音的人太多了，高音缺人，问我能不能改吹高音，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马上又买了高音萨克斯，多花钱不说，以前练习好的谱子都用不上了，还得再背一遍高音的谱子，这对我当时的心境来说还不成为阻力，因为我太珍惜这个机会了，只要能让我上场，让我做什么都行。加入乐团一年多以后，有同修推荐我做技术指导，团长找我谈这个事，当时我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因为我知道对指挥的技术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而且自己还是新加入不久就推辞掉了。但后来团练时听到大家把有些音符一直错着吹，实在是觉得说不过去，就出来纠正了一下，马上又有同修推荐我来做技术指导，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就答应试试看。可没想到担当之后发现需要学很多东西，首先要看总谱，可乐团那时没有总谱，同修也不知道什么是总谱，我就求师父，因为一定是师父让我当的技术指导，那就一定给我安排了相应的路，请师父再指点我怎样走吧。我无意识地浏览着天国乐团的网页，突然注意到有些乐曲有 MUS 文件，我通过查谷歌发现这是乐谱软件的原始文件，又开始找对应软件，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安装上了，但都是英文，很多音乐术语并不明白，还要同时学英文术语，但好在文件可以打开看了，原来有一个曲子里有原始文件的总谱，我看到了希望，用软件一播放，原来可以听各个声部的演奏效果，还可以选几个声部演奏，也可以把某些声部小声或大声，太好了，这就像指挥一个乐队一样，这正是我要找的，原来师父在指点我啊，终于找到路了。但这只是开始，绝大多数的曲目没有这样的总谱文件，我只能自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输入制作总谱，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但为了准确地把握乐曲，这是必须的。那时经常忙到后半夜三点才睡，渐渐地我发现在制作乐谱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乐理知识，对乐曲的结构也更清楚了，指挥的时候心里更有数了。为了准确把握各声部的旋律，需要把各声部的谱子背下来，这要比只吹自己声部乐谱难得多，因为一个曲子有近十个声部，投入的精力要成倍的增加，这相当于自己练习好几首曲子的精力。为此我把上下班地铁上听日语的时间换成听各声部的 MP3， 这样凭借师父给我的音乐记忆力便能很快地记下来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是，我即使不看谱也能听出来同修吹错的地方，因为许多时候是在室外练习或者游行的前后时间练习，没有看谱的条件，完全是靠平时的记忆，有的主旋声部比较好记，有的声部全是单调的伴奏，几个音符不断的重复，记起来非常枯燥，非常花时间，有时团练前时间紧，准备的不是太充分，感觉不太有把握，但我每次团练前都求师父加持，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谱子上的旋律又都重现在大脑里了，一点没忘，谁吹错了马上就听出来了，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加持我。乐团最早是在海边练习，站成排对着大海吹，有些声部根本听不清，而且刮风下雨还受天气影响，我参考在大学乐团的运作方式，改在室内练习， 可以更容易听出吹奏的问题，这样团练的质量和时间都有了改善。后来我发现，有些同修不知道怎么练习，吹错也不知道。我又提出了要定期组织声部练习，这样同修的练习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升。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以前有几首一直练不下来的有难度的曲子也都练出来了。从此，所有公布的游行曲目都可以正常的上场演奏了，大家的热情也比以前更高了。三，提高心性。技术上的障碍克服了，心性方面的关又来了。因为每次团练前，自己都要在家准备资料，边看边听各声部的谱子。晚上虽然只排练两个多小时，但往往白天就要准备一天，去了之后就要准备一天，去了之后一看只来了一少部分人。上次团练纠正过的问题，可这次来的人由于上次没来还出现同样的问题，只好再重新练一遍。白天准备一天的东西没用上，可到下次排练还是这样的情况，进展非常缓慢。所以有时我也想不去算了，但一想到那些远道而来的同修，往返几个小时的车程就是冲着练新曲子来的，我要不去就只能是由行进指挥行带行进练习了，这也对不起他们啊。就这样硬着头皮又来了。后来我注意到有一些同修，他们的技术较好，不来练也没问题，可他们每次都来，他们并不是为自己而来，而是为了配合整体的练习，我的心性与他们相比还差得远了。从此我要求自己做自己应该做到的，不再受别人的影响。团练时间我没机会练习，我只能回家后自己练，因为没法和乐队合奏，我就播放着 MP3 练习合奏。日本的住宅对音响要求很严，不方便练乐器，我就把卫生间改装成隔音室，隔音材料都很隔热，冬天里面很暖和，一到夏天进去一会儿，里面温度就能达到34-35度，进去半小时必须开门出来放一放热气。虽然苦了点，但至少我可以晚上练习到11点，保证有充分的练习时间了。可这还不算，真正合练的时候，很多人吹不下来，一问说没练，没办法，只好当场练吧，一个声部一个声部的过。这样一来，会的同修又有不满了，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来一趟没什么收获，不想来了。也有一些自己觉得会了的同修就很少来团练了，我听后心里就来气了，都想要收获，这不是私心吗？我比你还没收获呢，我也是乐手啊，可我连合奏的机会都没有，回家还要自己合着 MP3 再练习，有时来的声部都不全，甚至某段的主旋律都没人吹，使排练的效果受到影响，这些都在打消着我的热情。经过和一些同修交流，我了解到一些同修的想法。有些同修是觉得练乐器占用其他项目时间，平时的时间是安排给其他项目用的，所以只想在团练那天突击练一下就行了。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就是参加乐团这个项目所占用的时间是否就是有乐团活动的那段时间。我想起我上中学时，我和母亲中午要回家吃午饭，可到家一看，父亲刚练完琴才开始做饭，母亲就生气了，抱怨说整天在家休息也不做饭。父亲反驳说，我这不是休息，这是乐团给的练琴时间，是拿工资的，休息时间就是工作时间。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参加了这个项目就要安排出练琴的时间，否则是做不了这个项目的。 这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内容，因为练琴必须是自己找时间练，所以这个时间不会乐团统一安排，也就是说要投入的时间是分为两大块的，一个是整体乐团活动的时间，还有一块是个人练习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是属于乐团这个项目的，并不是占用别的项目的时间。道理是讲明白了，但要落实起来却很难管理。我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考核。当时乐团规定能吹下来五首曲子就可以上场了，不会的曲子不出声就可以。可有的人虽然能吹下来，但也有许多吹得不对的地方，有的人不会吹也吹，把会吹的人也干扰的吹错了，乐团演奏的质量并不高。我感到要想提高水平，必须要考核才行。我知道学乐器是要有考核的，国内叫考级，这对学生的提高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我在例会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可当时的团长觉得这样会把人考走了。我们应该相信同修都在自觉的精进，也有一些生部长反对，觉得没必要考，甚至没听说过学乐器还要考试。当时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搞专业。我相信如果是一个专业的指导提出这个建议，大家一定会听的。那时真是感到孤立无援，无可奈何。随着做技术指导的时间的加长，我也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如许多同修的嘴型都是错误的，有的音色甚至可以说是恐怖，有的姿势和手型也是错误的，再不及时纠正，以后可能就改不过来了。因为我母亲以前告诉过我，她有时候新教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比教一个刚开始学的学生要难得多，因为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换老师很可能是因为练到一定程度后上不去了。入门时想先找一个便宜的业余的老师教，提高之后再找专业老师教，可到了我母亲这才发现以前老师教的手型是错误的，必须要重新改，但太难了，已经形成习惯了，不下大功夫可能就改不过来了。当时的乐团同修大多是从台湾学的，可台湾当时有没有专业老师教同修也不清楚。我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如果不及时指出来，我是无法把乐团带好的。为此我又提出要上声部课，可同修觉得大家都是初学者，一开始就找老师没必要，先找会吹的同修带一带，等有一定水平之后再找也不迟。我给大家说出这里面的道理，可没有人当回事。那一段时间我真不想做这个职位了，如果我什么也不懂，也许还可以自我感觉良好的做下去，可如果清清楚楚的看着同修在浪费时间，甚至在毁掉自己的技术时，那太痛苦了。尤其当自己还是负责技术指导的情况下，我是要承担责任的。我多次提出这个建议也没用，我知道大家不相信我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这让我很伤心。又因为上课是要大家出钱的，也不能强制，我感到无能为力。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提高新的容量了，可我没意识到，对管理上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不满。终于在一次与协调人的交流中出现了争执，我一气之下提出了辞职，心想这回终于可以解脱了，只要吹好自己的乐器就行了。退下技术指导之后，有时团练也可以找理由不去了，也不用准备团练内容了，开始觉得很享受。但慢慢的开始有同修找我抱怨，不能不管乐团啊，团练都散了。我找理由说希望乐团再找一位专业的指导，我水平不行，也没时间。但一个人说，两个人说， 不断的有人找我回去继续做指导，说这是我的誓约，我真有点为难了。其实我也发现了乐团的水平在不断下滑，而且很明显，不只是我，大家都感觉到了。每次游行完，感觉吹得不好，士气低落，我开始时常在心里问师父，是我做错了吗？大家既然不听我的建议，那退下来是为了不耽误乐团，让更有水平的人接替啊，我还是继续做乐手，也在正式法啊。我知道这里有私心，不想太辛苦，只想自己轻松，这个心得去。对于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誓约，我不想去考虑，但也经常冒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我吹萨克斯能很轻松呢？因为我以前有基础，记谱能力也强。但为什么有基础，记谱能力也强呢？是我从小就有这样的遗传条件。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条件呢？难道是为了省出时间指导乐团吗？思路想到这，就不想再往下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退下来岂不成了逃兵吗？我没走师父安排的路吗？虽然我还不想接受这个悟法，但我知道这种踏实的感觉就是每当我悟到法理时才会有的感觉。我知道要过好这关，就必须得提高心性了。不久乐团出现了人事变动，换了团长，又让我继续做技术指导。我心里清楚，师父还在给我机会啊。四，技术提升。虽然回来继续做指导了，但心性关还是绕不过去的。举一个例子，一次台湾天国乐团来日本一同出团，当我让黑管出来给大家调音时，当时的技术协调人打断了我，让小号出来给大家调音。当时我不知所措，因为我之前一直是用黑管做调音的，大家也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原来你还是不懂啊。我在大学乐团时就是一直用黑管做调音，但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后来去请教那位同修为什么用小号调音，他说乐团就是应该用小号调音。我还是没弄明白，我只好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军乐团一般是用双簧管调音，如果没有双簧管就用黑管调音。我问为什么，他说黑管可调节范围很小，冬天音偏低上不去，夏天音偏高下不来，小号有个调节管怎么调都行，所以只能迁就黑管了。原来如此，这一下我有底气了，我这个人是受不了冤枉的。可对于当时的日本乐团来说，台湾就是标准。我非常清楚，越解释就越被认为是坚持自己。我知道我从来都是受不了委屈的，这不就是面子心吗？心的容量必须要扩大。同时我也感受到，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我懂不懂，而是大家信不信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带，这样他说什么大家都会听了。我提出了要找专业指导来带乐团，可日本同修中没有这样的人才。如果要找常人指导，那就要花钱。我甚至提出由我自己出钱来请，可大家说我的水平就够用了，那么我就提出要大家上声部课，大家又说不用了，各个声部中找水平高的带就行了。这简直就是两头堵啊。其实大家是想让我按着大家希望的方式来带乐团。这让我想起我母亲讲过的一类学生，就是当老师给教基本功时，学生家长拿出一本乐谱说，我们也不想搞专业，就是爱好，学那些太漫长了，你给我们直接教这些曲子吧，只要能在学校上台表演一下就够用了。母亲说这样的学生没法教，也教不出来，只能拒绝。 怎能同意按家长要求教的，实际就是在糊弄他了。我感觉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知道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我说又说不通。我甚至想到请著名指挥家秋山纪夫先生来带，大家是知道他的名气的，他说什么大家都会听。为此我和同修联系了秋山纪夫先生，并去演出后台见了他，希望他能来给指导一下。对方很客气地说等有机会会来，可最后始终也没来。这样的不顺利使我不得不静下来找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心没悟到。当时我只找到了要放下自己，要包容，但我感觉没找到根本，因为这个问题没解决。直到前不久我在听对澳洲学员讲法时，师父讲到一眼就把那个理看得透透透透的，师父都不强加给我们那么说，还要尽量的问我们这样做行不行，那样做行不行。这让我忽然悟到，每一个大法弟子修成了之后，在他的世界中都有他以下不同层次的众生，包括不同层次的佛道神。这些神看不到这个修成的大法弟子看的真相，也理解不了他看到的理，而且还自认为他们看到的理是最高的。那么这个大法弟子会不会和他们去争辩啊？会不会强制他们按大法弟子的理去做啊？不会，他只会用他以下众神能理解的方式去做，而不是如果不按自己的理去做就干脆不做了。同样作为修炼中的人，必然也要遇到这样的关，达到那样的境界。如果想逃避过关，那不是露相了吗？每个同修所擅长的项目不同，所以在不同大法项目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以前一直不解，为什么各个项目中都有这么多外行管内行的情况，现在想来很可能就是为了过这一关啊。直到有一天乐团通知说台湾有一位新来的指挥是专业指挥，要来日本办事，顺便可以给我们做一下指挥教学，想参加可以报名。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报名了。这一上课才让我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等来真正专业的指挥了，乐团有希望了。课后我又提出那个用黑管调音还是小号调音的问题，其实就是还没有放得下。他说当然是用竖笛黑管调音啊。我就说了以前碰到的那件耿耿于怀的事情，他想了一下说没关系，那我们以后就用调音器调音好了。我本想终于有人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可他这样一说让我一下子意识到了他在替对方同修考虑。我能感受到这位指导的包容和善良，反观自己的争斗心有多么强烈啊。之后又从这位专业指导同修那里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的心性和技能都得到了提升，带团也变得更顺利了。在我不执着于自己的意见对的时候，我的愿望反而实现了。在这位指导的推动下，乐团终于实行技术考核了。许多同修说这一考才发现原来自己还差很多啊，跟着乐团一起吹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自己单独吹错得太多了，甚至吹不下来。从此反对考核的声音没有了，很多同修开始重视起来，对照乐谱上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记号认认真真地练习起来，合奏时错音错节奏的情况明显变少了。这一举措使乐团的演奏质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台湾技术指导的另一个措施是终于推行上声部课了，需要请日本的专业人士做声部老师，而且增加了基本功教材的练习。这时乐团中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发出来， 有对学费不满意的，有对分组不满意的，有对时间不满意的，也有反对上课的等等，种种声部让我看得头都大了。如果让我来面对这件事，可能我就放弃了。可台湾的技术指导同修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同修交流，用苦口婆心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且多次往返日本和台湾之间，亲自打印并带着大量厚重的乐谱坐飞机，超额的行李，昂贵的住宿，长时间的团练，这都要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可同修没有要我们日本一分钱的资助，全部是无偿的付出。他这种对大法项目无私的付出让我震惊，因为常人乐团中的指挥都是领导级别，到哪里都是最优越的待遇，可他到这里整个都反过来了，成了最忙碌最操心的人。可这种付出没有白费，换来了同修们的惊醒。许多同修上了声部课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吹法一直都是错的呀，原来这个乐器应该是发出这种声音啊。打击声部的同修也同样感叹自己的手型原来都不对呀，可是改不过来呀，有的整个声部都在哀叹，完了，白练了，全部要从头改啊。那个时期我听到了很多这样的声音，大家也越来越认同声部课，有的同修除了集体课之外还增加了个人课，许多人的音色也开始发生转变，奇怪的音色越来越少了，乐团整体的音色也更趋于融合，演奏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那个时期香港的大法游行正是全面展开的时候，日本的技术提升使乐团在香港的救度众生中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五、压力。这个时期乐团正处于提升期，我不但自己要上声部课，还要协调乐团各声部的上课内容及检查上课效果，同时还要负责日本乐团与台湾亚太地区技术总协调同修的窗口联络，一下子工作压力大了好多。可就在此时，我的工作合同到期了，需要再找工作，已没有了收入，怎么办？我想师父会安排的，只要钱没花光，声部课还是要上，香港游行还是要去，一切大法的事不能影响。我开始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带大家练习，力争每个声部的练习都参加，掌握最详尽的技术情况，同时自己的声部课也要求有更高的标准。我一个月上四次课，技术上争取尽快提高，这样可以在带团时运用更多学到的技术。这样一来要花很多钱，我每个月的学费可能是同修中最贵的，而且每个周末可能都无法休息，有时一个休息日要去不同的地方参加不同声部的练习，不光是花时间，单单停车费一个月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就在我钱快花光的时候，我找到了工作，但只有一年的契约，会社要求我必须在一年内把日语提高上来，否则就不能转为正社员、终身雇员，也可能会不再续约。为此我又请了日语老师学日语，可实际上我发现我没有时间学习，因为下班后经常要加班，回来后有时还有声部课，没有课的时候也要练习声部课的作业，然后还要保证每天的学法，这是走好这条修炼之路的重要保证，然后还要准备团练时的曲子，乐团也在提高，又增加了和声的曲目练习及其他的一些练习曲，这都要花精力准备。周六周日不是团练就是参加各声部练习，除此之外还有外地几十名同修考试录像需要看，每个同修要考八首曲子， 如果不合格还要再补考，有的同修一首曲子考好几遍，加起来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我在心里说，求求你们赶快考过吧，我真快受不了了。因为我不光是做技术指导一个项目，我还是一个萨克斯乐手，一个乐手的项目所占用的时间已经让很多同修忙不过来了，而技术指导的内容比乐手花的精力还要多几倍，我等于同时在做两个项目一样。我的日语课根本没时间复习，眼看三个月过去了，可我的日语还没起步呢，怎么办？我想起了师父讲法中说的那个弟子为了修炼放弃做小白鼠解剖的故事。妻子也说大法的事肯定是优先的，工作是师父给安排的，人说了不算，日语可以放一放。我知道这就是心性考验了，工作能不能保住就由师父安排吧，乐团就是我的使命。而最终的结果是，到今天我已在这个公司工作到第十年了，也转为正社员。真正什么心都放得下的时候，什么也不会丢的。六，起心。随着乐团的运作越来越成熟，在香港出团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发现有些心在不知不觉中加强，比如说话越来越强势，干事心、显示心越来越强。不只是我，我发现其他协调人也有各种心表现出来，有的越发看重日本在香港出团的各国乐团中的作用，有的对不同意见都是一句话，你这是人心，你要找自己，根本听不进去意见，随之就招来了为去这些心而产生的矛盾，由此导致我与协调人之间越来越少沟通了，好像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比如在广岛定点演出的出团人员选择上，原来定好了没通过基本功考核的不能上场，那些没考过的同修我没让他们站队，他们去找当时的团长说情，团长就让他们加入到队伍中了。当时我的自尊心被挫得受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和团长平和地把这事在法理上悟一悟，两人心里不能产生隔阂，否则乐团就好不了，但当时谁也没理谁，就这样过去了。再比如香港上场要通过八首曲子考试，可协调人为了增加日本在各国出团人数中的比例，往往会以特别的名义给没考过的同修开绿灯，这让我感到自己的严格执行考核标准成了摆设，心里气得不行。当某次团练时，我再次和大家讲出这个问题时，我已经是带着很强的怨气了，当然换来的是更强烈的一句，你这是人心，你要找自己。当时我就有了想辞职的想法，其实现在想来，协调人的话没错，虽然我的意见的内容是对的，可方式上是带着人心的，我觉得自己的责权范围受到了侵犯，而我没有找自己，他当然也不接受，所以我们双方都起心了。又有一次，已和当时团长说好让某卫生部老师带大家基本功练习，费用我来出，团长说如果老师看过神韵就行，我就请老师看了神韵，并商定好了费用。当再去和团长说此事时，他又改口说让大家开会集体表一下态，我就感到可能是被戏弄了，果然大家会上说什么的都有，最后以意见不统一为由，这事就否决了。其实这个时候双方都已形成心结了，而双方都没有想心平气和地去解开它。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这更让我感到很难再做下去了。同时团里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苗头，如有同修不断给人看是什么来头，看有什么使命，有的同修大量烧香， 对此事多次有同修提出反对意见，但没有人来管。最后，那位给别人看使命的同修倒在了香港，失去了人生，可乐团没有任何动静，没让反省和交流。我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此事。这时我也和妻子明显感到乐团已经不对劲儿了，可能要出事，否则这个状态扭转不过来。我也感觉越来越做不下去了，想静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终于下定决心提出了辞去技术指导，只做普通乐手。七，在学习。乐团接受了辞呈，选了另一位同修做技术指导，我终于可以轻松了。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团员，参加日常的乐团活动，我发现我的心态也在变。心态越趋于平静的时候，越能体察到以前那种干事心、高人一等的心、强势的心。如果再那样继续做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啊？当时真有点后怕，这协调工作做时间长了，会不知不觉生出好多心了。我庆幸我及时下来了，算是平稳落地。再看看以前上去的协调人，上去容易，但能平稳落地的几乎没有。我想以后就做一名普通团员吧，既轻松又稳妥，这个技术指导的接力棒总算传出去了。但好像总有明白那一面在提醒我，这段时间不是给你放松的，要利用来抓紧学习，将来还要用得上。但学什么呢？这倒让我想起我曾经非常想学习日本人的长人乐团是如何运作的。日本的吹奏乐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他们是怎样提升的？我一直没时间去研究，这下正好有机会了。我就参加了一个附近的市民乐团，我就发现这些人的水平很高，新拿到的乐谱直接就可以大致吹下来，而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大家都很友善，没人给我压力。渐渐的我发现常人的指挥比我们的指挥轻松多了，和学生团参加比赛的视频中那些严厉指挥相比，简直天壤之别。这时我意识到目的不同，带团的方式也不同。这里的指挥是乐团花钱请来的，没有那么大的责任，也不会那么下力气去领着乐手一点点抠细节。反观我们的乐团指挥，那简直是操碎了心。所以我明白了，即使请常人指挥来带我们的乐团，人家也不会那么对你认真的。而我们的不爱练习的状态很可能让常人指挥做不下去的，那么他的乐团水平是靠什么来保证呢？我发现是靠乐手自己下功夫来保证的。指挥不怎么管你的个人技术水平怎么提高，他只对乐曲整体的表现做要求，时间一到就拿钱走人。但乐手在不断要求自己提高，一个月有六次团练，有的还在上个人课，有的已经60多岁了还在学，而有的竟然是专业的音乐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动力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反观我们的乐手，那比指挥轻松多了，一个月只练习2次，除了团练那天练习之外，平时基本不花时间。我想这就是差距的根源吧。另外，乐团一年要举办2次定期演奏会，每次的曲目都在15首以上，也就是一年要练习30首以上的曲子。此外，还有一些特定的演出交流活动，所以曲目数量是很大的。这时我必须每天晚上都要练习，才能勉强跟上乐团的进度，但也基本是跟在最后的位置，有时还跟不上。这让我感受到了我们乐团中那些比较吃力的同修的心情。我觉得练习乐团的曲子应该是很轻松的，所以一直难以理解那些跟不上的同修是怎么回事，有时甚至在团练时还批评他们。可现在轮到我处在这个位置上了， 我没吹好时，常人指挥一点儿也不说我，我已经是够不好意思的了。如果再批评我，我真可能就不好意思再来了。那感觉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种换位思考让我以后再也不想批评同修了。每天的大量练习使我明显感到识谱能力在加快。我的个人老师也说我最近识谱能力在提高，因为我以前都是记旋律，不怎么看乐谱，而现在的曲子量很大，有的长达六七页，根本记不过来了。而且许多常人乐曲中都有大段的休止符，不像我们大法曲子从头吹到尾，所以休止后必须要数小节数才能正确合进去，不得不看谱。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看各声部的乐谱有很大帮助，尤其给同修考试时，对拿上来的各声部的谱子，因为并不太难，我直接就可以唱出来了，吹错的地方马上就可以反应过来了。还有一件事使我认识到一个乐手对乐团所承担的责任。有一次乐团在准备年底的新年音乐会时，香港游行的出团通知发出来了，正好和新年音乐会在同一天，我不得不请假。这时音乐会的曲目排练已经完成快一半了，乐团感到很遗憾，但很理解我，很痛快地给我假了。但在后来不久的排练中，我发现来了一位新的萨克斯乐手，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乐团花钱雇的专业的乐手。因为我的第二声部不能缺，排练已经过半，再找一个人从头练已来不及了，只能找专业乐手了。而且他来排练和正式演出都是要给钱的，为此我感到很抱歉。没想到在我的概念中，出团请假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在一个严谨的乐团来说影响会这么大。写到这里我才反应过来，这个钱应该由我来出啊，因为是我的原因给乐团造成的损失，可乐团什么也没说，反而安慰我放心去吧，谁都有特殊情况。在后来的排练中，我都是坐在台下观摩学习，因为我再吹就会多一支乐器，也会破坏音乐的平衡。这也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出团在一开始申请参加时就等于对乐团做了一个约定了，之后就要对约定负责，不能随便违约，否则有几个人这样做的话，乐团的演出质量就很难保证了。在常人乐团一年半左右的学习中，我保持几乎在家每天都要练习一小时以上，渐渐的我可以跟上乐团的进度了，指挥对我提出的各种对乐曲的处理要求我都可以让他满意，大家看我的目光也变了，不再把我当新手了。同时我也学到了他们如何安排声部练习，如何筹划演奏会，如何选曲，如何彩排，指挥是如何处理乐曲的等等，对各事项都有了一定的掌握。我有种感觉这段学习快结束了，我可以退出了，但此时我已独自担起一个声部，怎样退出反而成了一件难事。恰逢此时中共病毒开始在日本大规模流行了，各种文艺活动都暂停，乐团活动也终止了，我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如此巧妙。八，波动。随着疫情的加重，此时的天国乐团也停止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相互没有了联系，精力也都转到了网络上各自的项目，这个时候邪恶却找到了漏洞。后来发生的事大家也都知道，新加坡来的女特务在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以致师父不得不发表经文来棒喝天国乐团的项目，在这次事件中有很大损失，很多团员甚至协调人都被干扰，有的至今也没有回归。随着疫情的缓解，乐团又要开始活动了， 这时佛学会会长和新上任的团长都找我谈话，让我再次担任技术指导。我知道这时正是乐团的艰难时期，我没理由拒绝，而且我也意识到之前在常人乐团的经历原来就是为此时准备的，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我又再次接过了技术指导的工作，但此时乐团已有很多人被停止参加乐团活动了，即使能参加活动的同修也因为疫情的长期休息，技术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乐团正处于低谷期。九、复飞。再次回到指挥的岗位上，面临最大的难度不是技术，而是士气的低落。因为香港出团已没有可能，日本本地的活动也不多，许多同修已把项目的重心转到了各种媒体，各声部人员也不足，甚至有些同修觉得乐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项目已不重要，练习的积极性也不高。面对这种局面，乐团做了全面的调整，有的声部合并，有的声部长做了调换。台湾的技术总协调同修和新任团长为我在技术方面提供了全力的支持。那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交流，新团长稳重务实的工作作风使我又看到了希望。他和我说，不管这个项目以后还重不重要，既然师父没说让停，那我们就尽全力把它做好，能对得起师父就行。我感到这种朴实无求的心态一定能做好，我又有了信心。当时日本疫情还没完全结束，团练场所要戴口罩练习，申请游行机会就更难了。恢复团练的初期，感觉到大家都多少带有一种观察的心态，好像想看看乐团变成什么样了，还能行吗？还有机会出团吗？对此，我在每次练习开始前的发正念时，都求师父加持，让所有来团练的同修都能有所收获。在恢复团练初期，同修的声音大多都放不开，音色不好，和疫情之前比是有下降的，但我吸取了在常人乐团时的教训，放低自己的心态，不给大家压力，不批评不足，而是多鼓励，哪怕有一点提高都及时给予肯定和称赞。有些同修对曲子已经不熟了，有些速度已经跟不上了，我就一个声部一个声部一点点领着练细节，尽量让同修当场就解决问题，让同修感到没白来一趟。我没给大家设定多么高的目标，就是以恢复为主，抓基本功，同时尽量让团练变得轻松愉快。我能感受到师父在加持我，因为我明显感到比以前更能听出演奏中的问题，并一下就能找到是谁出的错误。当平和地给同修指出错误后，同修都很高兴。在两个半小时的练习中，我感觉不到累，耳朵也比平时灵敏，而当回到家以后才开始感觉到疲乏，基本倒床上就能睡过去了。我越来越意识到，这哪里是我在带练习啊，其实我只是给师父打下手而已。渐渐的，乐团的声音变好了，大家也愿意来团练了，团长也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更多的出团机会，疫情也过去了，被干扰的同修陆续又回到了乐团中来，一切好像又恢复到以前的感觉。可不同的是，我发现观众鼓掌的变多了，大家的自信增强了。而在我自己这方面，邪恶也在伺机干扰，有时团练时会赶上我宵夜，明明白天时还在发烧，发正念也没变化，可只要坚持去团练，当我往前面指挥的位置上一站时，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甚至我都忘记了自己在宵夜。团练结束后，一切就恢复正常了，什么事也没有了，其实就是冲着干扰我团练来的。但也有一次宵夜， 干扰很大，至今难忘。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的小腹开始疼痛，并不断加重，疼得我不能站立，后来坐着也不行，只能躺着。那时离京都出团还有一周时间，我知道邪恶又来干扰了，我不断加大力度发正念，并找到许多执着心，但都解决不了问题。这次邪恶来势汹汹，好像想把我置于死地一样，我最后班也不能上了，每天都躺在床上，下腹有个部位开始肿大，导致我站起来走路都不方便。那时离我预定的新干线车票只剩下一两天的时间了，我开始犹豫是否要请假不上场了。我心里开始求师父，到发车那天一定要好起来，但到了出发那天，疼痛没有减轻，肿大的部位还在加大，我感觉这个病业有些严重，可能就是冲我命来的。我开始犹豫去还是不去，按这个发展趋势，我感觉可能都回不来了。头脑里不断出现我会倒在路上的画面，或者被抬上救护车拉走了的画面。我也担心这样去了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是否不去更好？妻子也鼓励我要正念对待，要相信师父，但他不勉强我，必须是我自愿做出选择。眼看出门的时间就要到了，如果再不抓紧，就要错过发车时间了。我想如果不去也许是最保险的办法，但也许有我要救的人没去救，我实在是想不清楚哪样对大法更好，就忍痛起来盘坐，打开大莲花手印请师父点化。好像还没等我完全静下来，就有一个意念让我感受到了，好像师父在说，我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你了，关键时候你想不去吗？我想再仔细感受一下是否是错觉，可没有别的了，留给我的就是这么一念。我当时真感到茫然了，难道我这个样子真能出团吗？但我想既然是正式求师父点化的，那就不能怀疑呀。我想起有句话叫做神不可试探，否则那不是大不敬吗？而且托付给你了这几个字极其的重，极其的清晰，震撼的我惊叹道，我竟然有那么大的责任吗？如果是这样，那还犹豫什么，赶快下地换衣服走。我几乎是边哭着边下地穿衣服，妻子看我这个样子也愣住了，问我，你想好了？你这是怎么了？我说我刚才求师父点化，师父点化我了，要我去，那就必须按师父点化去做，没什么可选择的了，就算死也要死在那边。我是边哭边说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师父点化了我，那就是还有希望啊，这是对我多大的慈悲啊。可是怎么走啊？我家走到车站只要七八分钟，可我走不了，站着都困难。妻子想出一个办法，我在车里躺着，他开车拉我去车站，然后他再开车回家停车，然后再自己走去车站。那天我们就用这种奇怪的办法离开了家，一路上好像有人安排好了一样，坐电车时我站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起身下车，所以我一路都是坐在座位上的，虽然也疼，但能忍得住。在新干线上，我感觉下腹处有东西在往下排，但表面身体上什么也没有。最后终于到了京都的酒店，躺在床上，我想这不是也来了吗？如果能来，明天就能出团。我不断加强发正念，第二天早上发现肿大停止了，好像被抑制住了。上午安排有团练，我必须去，哪怕坐着带领大家团练也行。到了团练场地，我发现靠墙也能站住，团长也让大家帮助我发正念，这样在大家的正念加持下，一上午的团练没想到真坚持下来了。下午的游行是最艰难的时刻，天气非常热，很多同修走一个来回都累得热得不行，团服都是湿透的状态， 而宵夜时就更不太可能走完全程了。正常情况下，我是要在队伍旁边走，可现在我走不快，跟不上队伍，我想我就在人行道上走，不穿团服就不会影响乐团，但我仍然可以把控一下演奏的状态。本想走到半路就歇一歇，等队伍回来时再往回走，团长也劝我不要勉强，可当我走到一半时，没感觉那么热，感觉还能走，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完了全程，而且还没感觉太累。我深知这是师父在帮我，因为我往年走这条路线时都没有这么轻松。往回走的车上，我感觉小腹开始消肿了，邪恶的干扰没有得逞，我知道这次的巨难又是师父帮我消了。我悟到师父就是要我们的这个正念，其他什么都帮我们做了。我感到乐团在提升的同时也在拖着我提升。转眼乐团从疫情后恢复活动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除了技术提升了之外，救人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证实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去年起连续两年参加了关岛的解放日庆典游行，并得到关岛观光局的欢迎和再次邀请，而今年更是申请到了更难得的名古屋日本真宗祭的出场机会，在约200万名观众的瞩目中完成了10场演出，并获得广泛好评，这些都是乐团前所未有的成绩。不知不觉中，我已在天国乐团走过了16年，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发现自己的心性也在乐团这个项目中不断的提高和扩容。以前经常说自己团练就是陪练，觉得自己带团练就是为了大家，只有付出，其实这就是我的收获啊。这16年的乐团生涯是师父从我小时候就开始给我准备的，真是师父的良苦用心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